你才会体会到，我就体验到严爵先生说的，你必须在某种情境下诚实你以后。你没有这种对人性社会跻身处于社会之中的那种父亲的追问，你就不可能有诚实冥想。别人诚实冥想了，你看起来你看不懂。我可以这样的，我是冒昧的说，许多很多人现在都在谈陈寅恪，我看真看懂陈寅恪的人不多。我是尖刻的说，真把陈寅恪认真看过的也不多，因为陈先生书实在非常难看，读不下去的，大多数的我相信读不下去的。你不要听他吹，那包括现在有人自称为陈寅恪先生弟子的那位先生，我看他陈寅恪书也没读过。这里呢，我想到了柯尔凯格。说实在话，我在一个讲席里面读了他的书，跟别人对他的评论，我觉得柯尔凯格的精神哲学，从思辨的深度而言是毛骨悚然。你读他书是为近处一生冷汗的，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今天我介绍一点基本论点，但是因为这样呢，在插在中间讲啊，这个是无论如何说不清楚的。到最后还回归到我们中国人主要说的，实际上柯尔凯格关于生存问题的看法是不可言说的，严肃啊都是很笨拙了，但是我们必须严肃，对不对？这些有一个问题要说清楚的，这柯尔凯格的概念体系中间，生成和承载是两个词，这一点我认为理解柯尔凯格的精神哲学非常重要。那这种东西呢，我告诉中国人是非常差的一点。我一直感觉到啊，读西方的书是很难的，但读多了就不难了，一定要熬过这个难关。你开始拿这个书的话，他那一套定义解定看一眼看一眼之间关系闹不清楚，你读读书真是天才，讲那种东西。当然我将来还会讲一点，你对西方思想史最好有西方思想史的背景的基本框架，我就尝试没有这一个东西。这个我对于一位青年朋友，这位青年朋友谁澳大利亚，他懂古巴，我开始读的时候最苦的时候，我现在可以说的，我这是很不务正业的，高中古代史其实我相当一部分时间在读西方的书，而外国一个不是，我都能读翻译书，把翻译书看得苦得不得了，但是我真的那些怪，这动不动书我真的不欢喜，动不动书我就是欢喜。后来他终于点破我说，王老师你这样不下去不行，我跟你梳理一下西方思想史的从下面几条线几个分支多少特点，所以你将来看一本书，你去设法跟这个线索 对号，明确他是在这一个思想流派中间处于什么地位，他跟其他思想什么关系，这样读你将来是容易关注。我是对于你这一张表，当然我过去啊，在大学本科生的课堂里面曾经介绍过这张表，这是比较早，后来我不介绍了啊。那个是我借马克思主义经典史做讲座啊，偷印出这张表来啊，所以讲一下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次呢，我就不准备再让学生上当了。叫我上马克思主义，这个讲的是都是非马克思主义。那么他认为呢，生成和承载是两个概念。他的名言大家就懂了，当然要解释。他的一些名言是讲人呢是生成而不承载，生成但他不承载，上帝呢是承载。而不生成，那这就明确了，人生成而不存在，上帝存在而不生成。他认为存在是表现为本体，存在是表现为本体，生成是存在的展开模式， 啊，生成是存在的，就展开模式。为此呢，他又创造了另外一个概念，他认为存在有两种状态。那这克尔凯克思想的必须把这一概念先交代清楚，所以我下面那些我喜欢我感兴趣的那些话语就出来了，
我的这些话语还出不来。
他认为是存在有两种存在，一种存在叫现在存在，一种存在叫现在存在。
现在存在
啊，现在的存在，现在的存在跟现在的存在啊，这个被西方好多哲学家认为这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提问。那么他认为呢，个体的在生命中间是趋向于本体的存在啊，个体的生成它具有趋向本体存在的这种本性，因此个体不断的追求追问这个存在，这个过程就体现为生成者建构理想自我的努力，也就是说他想存在。毕竟我说他力多想把生成升化为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确定了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我现在最喜欢用的命题叫二难，是二难两难命题这个概念，我现在喜欢用的两难紧张焦虑分裂的这种实验，是吧？这种实验最能表现一个人的境况。那这种方式我今天讲，这种方式西方式，我是经常开玩笑，中国民族跟西方民族最大的不同啊，是北斗克克那本书里说的最清楚的，西方是强迫症，中国是自恋症，是我们的身上或多少的都有自恋情节。而西方人是强迫症，所以大家要认为日本人啊跟中国人像啊，其日本这个民族这个国土，无论是他社会发展形态跟他的民族性来讲，急得非常怪，我闹不清楚。要是研究的话，日本那个本土民族是哪里来的闹不清楚，但绝对跟中国有非常不同。你说日本人心理强迫性的问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人家说那个日本人呢、这个不能吹牛，一吹牛可能今天就讲不完，我啊吹下去你讲不完，但是有些话就可以吹下。你比如说日本对小孩子的培养是强迫症的，所以将来五十道都出来了，是吧？什么道理？就对小孩的大小便严格的训练，小孩子最好就大便了，不行还没到时间不准大便，他就不准大便，一定到时候大便，这是强迫症。而西方人是有强迫症心理的，包括上帝的信仰，包括忏悔，包括天职，都是强迫症。我们希望，哎呀，给我爱，我是应该得到爱的，你得不到爱骂人家，他不为内求，一定是外求。你看中国民族就是这样子，我们相信皇帝之爱，皇恩浩荡，皇帝实在叫他活不下去了，他就虎少皇宫，他不会自责自己，你当时信仰就不对嘛，你对皇帝的期望太高嘛，皇帝本来不会给你这些东西嘛，你上当嘛，你上当就说明你是傻瓜嘛，啊，这种潜质有了，我们没有的。你自己想，这个自恋啊，在我们学生的心态中也，在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心态中都有。但是我这几年呢，是强迫症的问题呢，稍微呢啊，传染了一点。啊，我说经常跟我写微博的精神分裂那篇文章，是在我几乎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我才写这个。我一辈子最看重的是悼念微博的分裂这个文章。这篇文章大概就是四五千字，这篇文章我是最看重的。我这个人所以这样读下去脑袋不好，真的还会精神分离啊！但是我想啊，我已经讲过了，但是实际上我这个人还属于理性过剩啊，所以跟非理性还不一定排得上缘。但是我觉得非常深刻，因为科尔凯格一旦提出了现在自我生成、潜在自我、理想自我这两者的界限以后，那么 把人的处境就表现为一系列复杂的焦虑和紧张，由此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现实的生存形态。最具体的各种生存形态，这样才所谓有实际和超越，而且实际和超越的区别也确确产生在这种二元对立和紧张的应对方式中间。科尔凯格尔反复强调要成为自我，这就是跟弗洛伊德不一样的地方。弗洛伊德对自我做了很多的定义，这个我经常讲三种模式，但是科尔凯格尔不是在定义自我，他的重点认证是成为自我，他的重点是在成为这个自我。也就是说，如何建构理想自我。那么科尔凯格尔认为，建构者不是实体的自我，这个而是精神。精神在科尔凯格尔那里是一个动力学的范畴，主要的因素他认为是激情。这一点呢，是跟中国的理学和心理是很不相同的。因为大家知道激情在我们中国的思维中间还可以看出它有色，这是无序的概念所以我对无序有个最通俗的解释，无序的要字什么要字就是气质解惑，这些把你要吃的东西全部去了，还有解惑。其实你假如这四点做到了，你不动文学也就不学了，假如你动了很多文学这四点做不到，你那个假文学。所以中国的理学特别是心学，因为吸收了禅学文学，所以呢他这个时候我们强调的是无著，无著就是道家的说法是物无两忘，我们起这个最高的境界，至于我们要求的成西方人要求的什么是激情，这是非常不同的，你仔细体会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我对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士大夫一定一直有奢望，奢望呢我认为他提的要求太高了。钱穆先生有一句话是非常对的，宋代的理学是陈寅恪先生的推动背时但是钱穆先生有一针见血的说法，因为宋代理学把标准定得太高，所以一定产生虚伪，太高了做不到就虚伪。这个话假设用作对共产主义也差不多。这舞女是个非常好的境界，太高了，离开我们人性太远了，你一定要强为之他相信，那没有办法，这不是他的罪过。人家中国非常怪的，我来之前刚宜祥正好在路上走的，我突然想起，我说明代有两个人，一个是李柱李次，一个是汤显祖，因为这个两个人身上都反映了一个现实的自我跟潜在自我的紧张，但是这种紧张的应对呢，李柱属于激情型的，所以我也说李柱不是很，至少不代表很文化，在汉文化中就争论也很少的，我想呢大概是他有阿拉伯血统是这样，李祖武李祖武明才李祖武
完了之后的话也可以反你的，所以李柱吾的最后的悲剧一定走向自杀。那么有人说了啊，你说李柱吾是阿拉伯血统，那么还有个人王顾维呢？你王顾维谁都没有说他里面有什么什么西方人血统，大家知道王顾维之死跟他的苏本华绝对有关系。所以戴江先生生前讲过啊，不要去讨论王顾维死的原因，永远说不清楚。戴先生作为他的门生啊，说这话我们是得三思的。现在很多人竟敢有胆量去探讨他的死因，还说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有普遍性原因，也有很多个人性原因，而且有知识上原因。一个人自杀的原因很复杂，你比如说我想我不会自杀，但是也很难说，这偶然性因素很多，这很难说，我不敢保证，人的可能性太多了，是吧？我也得开玩笑说，我不希望活得很长很长，真的我不希望，但希望呢，能够痛痛快快的走上不归之路，不要痛苦。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心脏病爆发，这个最好。谁不痛苦？我也不痛苦，家人也不痛苦。我有的时候羡慕陈先生，当然陈先生死得太早，但是陈玉龙先生在一刻钟之内走掉，这是晚上吃饭喝一小盅酒，刚刚喝过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还是把他扶住，下面招我们姚洪良医生校医，姚洪良上去十分钟不到一刻钟，那姚医生已经说了无救了，到普罗西中心医院确实无救了。之前还刚刚跟在律师所的一个女研究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当然到当天晚上去的时候啊，我想扯开一些话题可能他轻松一点，是吧？我讲我自己了，所以说我刚才补充，我的大彻大悟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文革，第二个因素是1988年，我写了两篇悼词，参加了两个追悼会，一个就是我的老师，后来我们的长期合作者谢天佑教授，57岁。看红高粱，我那次没有去看，因为当时发票的嘛，我女儿大女儿去看，跟谢伯伯是坐在一起，我女儿回来没有多久我接电话到他家，他开口说不好了，我左边瘫痪，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左边瘫痪，但是我一想哎呀，左边瘫痪最不好的了，将来瘫痪在那边了，但是没有想到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深夜就深度昏迷到明天早晨，为此我写了个悼词，参加了一次追悼会，那参加的人都知道那一次我的心情是绝对的不行，但是我告诉你很多都是成年，我的悼词曾经给陈秀的先生看过，陈秀的先生当时戏言，他说这篇悼词写得很好，我将来的悼词要你来写，当时我就说，我说陈先生您这个话不好瞎说的，天佑死的时候是5月7号不5月7号，说陈先生过世是当年的12月2号，我到他家的时候城门弟子已经絮絮一堂，所以突然他的子女提出来希望我来起草这个悼词，当然我当时坚决拒绝，因为这个城门弟子那么多，而且都是高才，我说这个绝对不能我来写，所以他子女讲陈先生也曾经说过这就不是序言了，我当时认为是他脱口而出的，他关照过他的子女，将来我的悼词要由王家万来写，当然这次我跟谢天佑先生的悼词不一样，我还是跟周武等他们的城门弟子合作写的，不是由我一人写完的，但是我参与了悼词，大概这两次使得我1988年 的下半年一直到八九年的上半年的六四之前一直不整肃，六四之后又不整肃，有三年没有写一个字啊。我后来去做些什么事呢？去研究易经，因此我现在啊，在上海台上人称以为算命。但这个是我三年中间花时间把自己消沉在那里的一个时机，这个时机我用了三年时间去接触了易经。所以我是到1993年才开始恢复写文章，这个我的档案将来有人研究的话你可以研究出来，你可以研究八九之后为什么到93之前一直没文章。但是两先生之时我是一个转机，大概由此我彻底的看透了，我说超越了功名。我这几年我觉得我心是比较平的，这就是海德格尔说的，一个人呢，有人从生想到死，这是肤浅的；有的人从死想到生，这是深刻的。我在想那一次在那个东航，在我们上海虹桥上空经历的是差不多空难的人，我想希望他们将来是大彻大悟者，因为他们真正的经历了一次死。我没有经历，但是我经历了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所最热爱的人的死。他们两位先生很多遭遇的不幸太执着了，太执着于这些遭遇的不幸。你知道华东师大，华东师大历史系并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是我也可以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净土的，别的地方也差不多。你必须面对，你必须正视，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问题。我认为两个先生做不到。好，我们休息一下吧，啊，休息一下吧，一个钟头够了，休息。是知道一件大事，所以由此呢，他比喻，所以说狐狸呢，喜欢对广泛的现象采取啊一种啊具体的了解，而刺猬呢，不是的，他目标很大，他希望把这些观察变为一种整体，变为一以贯之的理论，这两种。那么他认为呢，19世纪中国整个来讲，狐狸。跟刺猬呢是并行的，但是最后是刺猬当道。他认为现在又开始刺猬活跃了，80年代开始大问题，这刺猬后来成立了，啊，现在90年代末开始刺猬又来了。那么我就不去讲它，但是我由此解释一个东西。我认为呢，朱熹已经讲过，他把它归结一句话，是以积极的态度 去争取消极的自由。我现在补充这句话，是以此为的建设去做狐狸的工作，我认为是以这样。哎，主义恒心啊，也不见得好事情。这一点上，包括社会改革在内，我今天反省，无色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啊，还是高明的。好，最后第三，中国式研究的问题意识啊，我想只有一句话概括啊，在我看来，必须有问题意识，不去讲它啊。另外，我认为啊，历史的特性是什么？我的几篇文章就已经说过这个话了，大概我目前思考唯一的就这一点点了。我认为呢，历史的特点是在于冷峻啊。我不过大概我现在我已经这话已经赖话了，所以我还不太愿意讲，但是呢有好多人没听过，我可以再可以说一下了。在我认为啊，假如说哲学使人聪明，文学催人产生激情的话，那么史学是叫人冷峻。一个冷字才是史学的特征。什么叫历史感？历史感就是种大时间感，就是一种大时间格局产生一种大的循环。所以我认为呢，有了历史感，就能像史宾诺所说的，不笑不悲也不怨，这是为了理解。有这种观念才是有历史感的人。现在近现代史研究中，现在像啊李泽厚跟刘在富那样的告别革命里面对历史的回顾，像萧公健先生说的，当年假说无限变法成功，没有辛亥革命多好啊！假说无限变法成功，秦末新政也行，秦末新政成功多好啊！结果啊闹了个辛亥革命，假说没有辛亥革命多好。我认为这种都是缺乏历史感，白学历史了。那我认为呢，中国式研究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可以考虑，这是我个人认为。我认为一部中国古代史留下的最大问题是，为什么不能自己走出中世纪？我认为这是我非常狭隘的偏执。我认为学完中国古代史不能回答中国能不能有自己走出中世纪，那么你这个白学了。当然这个问题回答很难，我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但到今天为止我都不敢把握，但是我认为这是问题。假如说中国古代史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认为一部近代史啊，这个近代史我指1949年一直到1949年啊，这是大近代史。那么留下的问题呢，是以自由理性法治和民主为基本内涵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体制为什么在中国遭受失败，而不能在中国扎根。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的，是殷海光跟林玉生先生提出的。我今天不解绕这个问题啊，大家去再重读这个东西。当时林玉生殷海光对林玉先生，林玉生当时大家知道，开始的时候他从政愿望强的要死啊，他想做领袖的。后来他喜欢历史，什么原因？是殷海光先生告诉他，这部历史要研究，主要研究什么？思想研究什么？问题就这个问题意思。为什么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在中国遭到失败，不能生根？那么这里引出问题三个问题，对吧？比如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有没有根基？是自由主义不受中国国情呢，还是啊中国缺乏这种劲呢？问题这两者之间能不能找到一种转化？那么林玉生先生他学生认为，最后他找到了，找到了。大家知道林玉生先生创造个名字叫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我看了半天他那些制作，我还没看懂他创造性转换最后是个什么东西。但是这是个问题，我认为中国近代史是问题。当然这完全是我从某种角度的说法，但总而言之我认为呢，有句话要说的，你研究任何历史你必须有历史